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创世纪第十二章的前三节，亚伯拉罕没有完全遵照神的指示，不是跟随神，而是跟随他的父亲塔拉在哈兰停留。终于到了亚伯拉罕七十五岁那年，他带领家人再次启程，进入了应许之地。经上说，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也和他同去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，亚伯兰将他妻子萨莱和侄儿罗德，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、所得的人口，都带往迦南地去。他们就到了迦南地，亚伯兰经过那地，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。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神的应许是信实的。当亚伯拉罕走到示剑，进入应许之地的边缘时，神就像承诺过的那样出现在他面前，告诉他，这就是我要赐给你的土地。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，神的带领是一步一步的，但是从不迟延。神在该告诉你的时候会告诉你，得到他的应许所必要的信息。如果你只有一个大方向，如果你还不知道应许之地在哪里，不要担心，勇敢前行。你到了的时候，神一定会出现，异象一定会出现，神迹一定会出现。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，无论神今天把你放在哪里，都有神的旨意。事件有神的旨意，哈兰也有神的旨意。当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，他的兄弟拿赫留在了那里。后来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要到哈兰去求得心腹，他的孙子雅各要到哈兰去求得财富。不管是因为你自己的错误，还是因为神的带领，每一个神允许你待的地方都有神的旨意。哈兰有神的旨意，约拿去他师的船上有神的旨意，鱼肚子里也有神的旨意。也许你现在所处的不是神要应许你的地方，也许你现在所处的不是神要把你高举到的地方。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凑合活着，你也可以被这个地方扩大增强，你可以憎恶这个地方，你也可以像使徒约翰一样在这里得到启示，写下启示录流传后世。你有自由意志，你可以决定是否活出神的旨意来，还是活出你自己的情绪来。你是想让这地方成为你因为失望而苦读躺平甚至死亡的地方，还是让这个地方成为你可以找到活水的源泉去畅饮的地方？最肥美的草都长在阴深的幽谷里，有时候只有在合适的条件下，你才能够更好的成长。神知道这一点，神希望你也明白这一点。经上接着说，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，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。当亚伯拉罕走到一个地方要定居下来的时候，他总会做两件事。他会建一个祭坛，说明他是个敬拜神的人，他会立一个帐篷，说明他是一个香客。亚伯拉罕没有把自己看成是这个世界的居民，他只是到这个世界来敬拜神，实现神的旨意的人。所以亚伯拉罕终其一生不管多么富有，从来都没有见过房子，也没有买过房子。他唯一买的一块地就是给他妻子和自己买的墓地。希伯来书说，因着信他在应许之地寄居，好像是在异乡，与承受同样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住在帐篷里，因为他等待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设计所建造的。亚伯拉罕不在乎地上的产业，但是神反而给了他巨大的财富。他是圣经中第一个用富有来形容的人，因为他找到了获得财富、获得生命中一切需要的最大的窍门，就是跟随神的呼召， 走进神的命定。这就是亚伯拉罕等待的那座有根基的城，神给他设计的人生，神给他建造的生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在神的旨意里，他的每一个孩子都要过丰丰富富的生活。所以坚定地去跟随他，你就能得到他本来就要给你的富足。牛津大学教授、著名的文学家 C.S. 路易斯说，当人去追求地上的东西时，得到它会很辛苦，而当人追求神的旨意的时候，这些东西都变成赠品，白白地给到你。当亚当和夏娃走在神的命定当中时，他们拥有伊甸园中的一切，神通过伊甸园给了他们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供应。当他们的思维方式开始转变，开始依靠自己、追求自己的路的时候，神就只能让他们离开了伊甸园。那么，怎么才能走进神的命定呢？神给我们的命定到底是什么呢？这是很多基督徒都想问明白、想清楚的事情。但是神做工的方式未必是像我们想象的。每个人都很想知道十年、二十年，甚至整个人生会是怎样。神有时候会给我们人生的一个大方向，但是更多的时候，神是一天一天、一步一步带领我们的。箴言十六章说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这句箴言中，人喜欢筹算的道路和神指引我们的脚步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人喜欢去望向很远处的道路，而神只是希望我们聚焦我们面前的脚步。就像神带领亚伯拉罕一样，神一开始只是告诉他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本家，甚至都没有告诉他要去哪里。当以色列人在旷野上行走的时候，云柱每一天为他们指引当天要走的路。今天圣灵带领我们也是这样。在使徒行传中，当神呼召腓力的时候，腓力正在撒玛利亚传道。当时他们在一个神的伟大复兴之中，听腓力传道的人填满了撒玛利亚最大的广场。但是神跟腓力说，去加沙地带吧，就是现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争夺的那块土地。当他到了加沙地带之后，他看到一队战车在沙漠中穿行，神让他加入战车的车队。当他加入这个车队的时候，圣灵告诉他要去贴近其中一辆车走。在那辆车上有一个人正在读以赛亚书，腓力就去帮他解经。解经的过程中，神让他们在沙漠中遇到水源，那人就让腓力给他施洗礼。这个人原来是埃塞俄比亚掌权的太监。后来腓力在埃塞俄比亚传道，带来了那里的复兴。神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带领我们，只要我们每一步都顺服，都愿意跟随神的指引，就自然会走在神的命定之中。比尔盖茨说，我们经常高估一两年里会发生的变化，低估五到十年里会发生的变化。我们走在神的命定中也是如此。几年之后，当我们回看的时候，就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有了巨大的成长。我们也会因为走在神的命定中而特别的蒙福。当我们走在神的命定中的时候，就像亚当在伊甸园里一样，我们要把事情的结果交托给神。我们的神是喜欢做新事的神。以赛亚书43章19节写道，看哪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有时候神会让我们去攀登险峰，有时候他会让我们去攻打像耶利哥一样坚固的堡垒，有时候他会让我们去斩杀像哥利亚这样的巨人。不要试图把控每一件事情的结果，不要想着计划到十拿九稳了才去做，因为依靠我们，这些事情看上去都是不可能做到的。但是耶稣说，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哥罗西书三章告诉我们，无论你们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去做，像是为主做的，不是为人做的。就像亚当在伊甸园里一样，我们要尽力做好每一件事，但是不要为事情的结果担心， 因为事情的结果是由神保证的。诗篇73篇说，我的肉体和我的思虑会失败，但神是我心中的力量，他已经注定了我的福分直到永远。诗篇121篇说，他必不使你的脚滑跌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。交托给神，因为他不会打盹，会照顾好每一个细节。神还会亲自为我们开路，不受时间限制的神会亲自把你要走的路走过一遍，再让我们去走。申命记说，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，他必与你同在，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。不要被环境吓倒，不要因为神让我们做的事看上去很难就焦虑。神不会给我们任何负面的情绪，一切焦虑恐惧都来自于这世界，来自于撒旦的谎言。在圣经中，神有365次告诉我们不要害怕，不要担心。提摩太后书1章写道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神越是要重用的人，要成就的事越大，撒旦就越要破坏，搅扰也就越多。在击杀哥利亚之前，大卫还是一个牧羊人，他的爸爸让他到军营里给他的哥哥们送干粮。当时哥利亚已经在以色列人营前叫骂了40天。当大卫自告奋勇想去击杀哥利亚的时候，他听到的全部都是负面的信息。从他的哥哥到以色列的王扫罗，每一个人都告诉他，他出战必败。他的哥哥甚至对他发怒，说我知道你的骄傲和心里的恶意，旷野上那几只羊你看好了吗？撒旦就是用这些负面的情绪来影响大卫，想阻止大卫走进神给他命定的胜利里。而大卫心里明白，他是被神带领的，他不穿盔甲，不带兵器，拿着一根被哥利亚笑话成打狗棒的木棍就上了战场。他与哥利亚的对决的结果其实早就已经被神决定了，神只需要大卫抛出那一颗小石子，就会为他做后面所有的工作。所以腓立比书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一无挂虑，这是治愈所有负面情绪的良药。著名的甘坚信牧师少年时代身患心脏病和血液病，医生说他得的是双重绝症，不可能被治愈了。他经常会心脏病发作，心脏停止跳动。15岁那年，他决心要活出圣经的教导，跟随神，摆脱多年缠绕他的疾病。他在圣经的封页上写下，圣经这样说了，我就这样相信了，一切就这样定了。他决心要相信圣经，还要活出圣经中的每一句话。他从新约的第一页开始读，当他读到马太福音6章时，看到圣经要他不要忧虑，他停了下来。他觉得他不可能行得出来，每一次心脏病的袭击都可能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，而这袭击随时都可能到来，他怎么能不忧虑呢？这是圣经中第一个他行不出来的教导。他继续往下读圣经，但是后来他回忆说，当时读后面的圣经对他完全没有用，神就是要让他过不要忧虑这一关。他还是一次次的要回到马太福音6章。终于在半年之后，他想明白不要忧虑的本质就是全然交托给神。他开始学习过不忧虑的生活，而这成为了他获得医治的转机。甘坚信牧师成为了非常有恩高的牧师，过上了健康蒙福的人生，一直传道到86岁。他所传的道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一无挂虑，全然交托。这条信念救了无数被神拣选的孩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被神拣选的，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公义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，真正的家在天国。在地上我们的使命就是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，而在这过程中神必会看顾我们。所以放下忧虑，全然交托，不管我们面临的困难看起来多么可怕，耶稣已经为我们战胜了这世界， 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翻转，成就了复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，住在你心中的圣灵必会带领你走进神给你的命定，在神的命定中，你必会获得蒙福的人生。神要在你生命中成就他丰丰富富的恩典，要透过你向世人彰显他的荣耀。你必像亚伯拉罕一样，事事蒙福，事事顺利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